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4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5节读起。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，这四章的经文是耶稣临别前和门徒所说的话。这些话实在是不容易懂，尤其照着我们天然的理解。虽然约翰用的字都很浅显，但里面所含属灵的意思却是非常的深。我们需要主的启示，才能够真正明白耶稣所说的话。十四章的重点是在耶稣自己的那个宣告：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和我就是生命。而这三个宣告中，关于我就是生命的宣告其实是最奥秘最难懂的。而当耶稣来启示为什么他就是生命，他所强调的就是圣徒与三一神之间的相互内住。首先在第三节，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去就是要预备地方，之后他会再来接门徒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耶稣所说的去，就是讲他要死，他要复活，接着他要升天，他要在父那里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，然后他再来接我们去，接着我们在主里，而主又在父里，我们就能够被接到父那里去。我们能够住在父那里，需要基督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，经由耶稣的宝血，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借着耶稣身体的裂开，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，来到父的面前求恩典求连续，我们才能够住在父里面。而另外一面呢，父又赐给另一位保惠师给我们，这保惠师就是圣灵，他来了就要永远与我们同住。住在哪里呢？就住在每一个圣徒的灵里面。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的灵就得着了重生，就有圣灵的内住。因此每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人，他的灵都是神的住处。当圣徒们来在一起成为教会，而教会要发展成为神团体的居所，神住在每一个圣徒的灵里就不够了，神必须要能够安家在每一个圣徒的心里。我们的心里主要的部分就包括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意志，每一个圣徒这些方面都需要能够降服与主，而这样的降服就必须借着主的显现，而主的显现是有条件的，必须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人，我们是一个愿意听主话的人，我们还是一个顺服主的吩咐的人，这样神就能够安家在我们心里。而教会中的圣徒来聚在一起，这样的教会才能够成为神的居所。接着在25节，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，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。耶稣又回到他与门徒相聚在一起的那个情节。当耶稣降生来到地上，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住的意思。当耶稣进他地上执事的时候，他是人子，他的身体是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他与门徒的同住也是外面的住在一起。在人看来，他是一个平凡的木匠的儿子，但他里面有圣灵，他还有父的同在。他趁着和门徒在一起的时间，对门徒说了许多的话，这些话都是照着父的旨意而说的，记载在我们手中有的四本福音书。 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把握时间，把握与门徒相处的每一个机会，对他们说了该说的话。接着26节，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耶稣在地上与门徒同在，是外面的同在，而他去之后，他要差来一位保惠师，这保惠师就是圣灵，他要进到人的里面，并且永远的与人同住。圣灵的同在就与耶稣在地上尽职的同在不一样，从外面进到里面，那是一个更亲密的同在。意思呢，就是圣灵是父差来的，并且是父因子的名差来的，父差来的，因此圣灵来了就带来父的同在，又是因子的名所差来的，子的名就包括耶稣的人位和耶稣的工作，也就是耶稣在他地上执事所完成的一切。因此当圣灵来的时候，不仅带来父的同在，还把子所完成的一切都带来了。而圣灵来的目的呢，两个，一个是要将一切事指教我们，并且呢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。首先我们看这里有两个一切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和主所说的一切话。说出圣灵来了，这圣灵是一个全备的灵，是一个完全的灵，是一个包罗万有的灵。他来了就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。正因为他是如此的包罗万有，虽然只有一位灵，在新约里我们却看到很多关于灵的名字。14章17节告诉我们，这叫真理的圣灵。说出圣灵来了，要把一切真理实化在我们身上。7章39节，耶稣要得着荣耀之后才会赐下圣灵，也就是耶稣在得着荣耀的时候，他的所事，他的所作，他的所成，就要全部包括在圣灵里面，成为我们的供应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接着在灵前15章45节那里说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或者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圣灵来了就赐人生命，因此叫赐生命的灵。在罗马书8章2节又告诉我们，这生命的灵就带来生命之灵的律，这个律就在每一个接受生命圣灵的人身上运作。接着腓立比书1章19节，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，但保罗却确定他终必能够得救，有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。这里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灵，耶稣说出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，而基督说出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所成的一切。耶稣基督之灵就说出他全备的供应。接着在哥林多后书3章17节18节那里我们看到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这里我们看到那灵 The Spirit 还有主的灵，主的灵就强调灵在我们身上有主权，那灵是要来变化我们的，他要在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做主掌权。因为圣灵来了，他是如此的丰富，如此的包罗万有，他在我们身上做两件主要的工作。第一个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正我们，圣灵来了，他带来了感动，带来了引导，带来了带领和改正，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圣灵都与我们一同经过，并且在这过程中来指教我们。怎么样指教呢？让我们想起主的话， 借着把主的话和我们生活中所碰到的一切事连接起来，就让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本来是道理的，现在成为我们的真理，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上产生出实际。当我们读经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但借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生活中产生的应用，就让我们从经历中能够真正明白主对我们所说的话。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读过去其实我们不太明白，这一点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借着圣灵的提醒，很多时候我们读过的经文就会借着我们的环境浮现在我们面前，就把主的话实化在我们身上，成为我们的真理。接着27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耶稣很快就要离开门徒，但他说我会把平安留给你们，而这个平安呢，就是基督的平安，它不同于世上的平安。当世人觉得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，他们就盼望得到更多的钱，更高的权力，让他们在世上生活有保障，而这样的平安都是外面的平安。而基督的平安呢，不是外面的，完全是里面的，让我们能够不忧愁，让我们能够不胆怯。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有两方面的工作。第一方面，就像腓立比书四章七节所说的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保护我们，让我们不忧愁不胆怯。而另一面呢，就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当我们碰到事情不知道该做不该做，我们决定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基督的平安。当你觉得平安就去做，觉得不平安就不要去做。他一方面帮我们做决定，另外一方面又保护我们。接着28节，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，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就必喜乐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。耶稣这里特别强调，他的去是为着他的来，他也事先就告诉门徒，他去了还要再来。耶稣死复活之后，暗暗的升天到父那里，就在复活那个主日的晚上，他就来到门徒当中，并且向门徒吹气，让他们领受生命的圣灵。接着他与门徒同在40昼夜，然后在众人的观看下公开的去了。去之前他还应许能力的灵会浇灌下来，他的这个应许在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，圣灵浇灌下来，门徒们都得着能力，开始传道并且建造教会。接着他们的传道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里面都有神的住处，而当圣徒聚集在一起产生教会，借着神能够安家在每一个圣徒的心里，教会就成为神团体的居所。世界的末了，主耶稣基督要公开的再来，并且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。因着他这么丰富的启示，耶稣就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就必喜乐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。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和门徒同在三年半之久，传道医病赶鬼。现在他去了，复活升天之后，坐在父的右边，他开始尽他天上的职事。天上职事的成就就比地上职事更大，因此门徒们都当喜乐，预备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。29节，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。耶稣预先告诉门徒， 而当事情应验的时候，门徒的信心就可以得着加强。就和我们今天读圣经一样，很多地方我们并不明白，但后来借着事情在环境中应验了，我们的信心也就得着了加强。三十节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耶稣知道他地上执事的时间已经快结束了，以后他就不再有机会和门徒多说话了，因为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要展开对主的迫害，但主却宣告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这说出撒旦只能够在外面残害耶稣的身体，但是在耶稣里面他找不到任何可以控告耶稣的根据，并且他对耶稣里面的神性他是毫无能力的，因此耶稣可以大胆地宣告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真的与主一致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宣告，撒旦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。如果我们能够让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，基督能够在凡事上做主掌权，撒旦虽然可以在外面攻击我们，叫我们遭受患难，叫我们的身体受伤害，但一样的，撒旦在我们里面也是毫无所有，因为我的心是基督安家的地方。31节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，起来我们走吧。耶稣在地上的执事是向世人做见证，他爱父，遵守父的旨意，吩咐他就怎么行，这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怎么样向世人为父做见证，同样的，我们也要学习耶稣为着世人，让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，基督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起来我们走吧。耶稣对门徒的吩咐也是对我们的吩咐。我们一同来祷告，是的，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跟随基督。基督在他地上执事所完成的一切，今天在圣灵里都成为我们的供应。灵要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，并且叫我们想起主所说过的话，让主的话都成为我们的经历，并且在我们身上产生实际，让别人看出我们真是主的门徒。祝福我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